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好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早上让我们能够中文粤语大家一起留一个联合崇拜。主，我们教会谢谢你赐给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但是在这样多样化的教会里面，也求主真实让我们学习彼此配合，彼此配搭，我们在主里面合一，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学习一起来配搭服事的功课。我们今天我们也把这样的主日学的时间再次仰望主，求你继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如何来服事你，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怎么样对你有更多的信心。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亲自来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 OK， 我们二月会有四次的主日学，可能二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就会提前进到最后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就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在最后一个礼拜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的传道。那后面我们在三月四月五月会继续讲到他的受死，更重要的是他的复活，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我们继续上礼拜所记载的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我们上礼拜用钱财当做一个专题来这边一起来思想，说到底神要我们基督徒有怎么样的一个对钱财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那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耶稣继续往下面跟这些门徒们有一些分享，我来念请大家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边很短，短短十节当中，我们很快的看过去好像没有什么重点，但是事实上耶稣在这个地方跟门徒们分享了四样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的一个心态。在这个地方题目说是跟服事有关系，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把我们的服事跟我们的生活把它分开。举例来说，我们星期天来教会我们觉得是服事，我们去参加小组，我们去参加诗班，我们在厨房，我们去儿童主日学，我们觉得是服事。但是礼拜天下午回到家以后，我们又回到平常的生活，礼拜一去开始上班的时候，好像我们跟教会的服事生活是完全没有相干的。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我想他要提醒这些门徒们，虽然这些使徒们，我们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 24/7 是不是 24/7， 他跟耶稣一起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在一起睡，一直听耶稣所说，看他所做的，他们跟耶稣有一段很亲密很亲近的时间。但是终究耶稣知道他要离开这世上，有一天他走了以后，他这个福音的使命是要交给这些使徒，更重要的不只是使徒，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门徒在跟随耶稣的，他们将要接下这个担子。很多的门徒跟我们今天一样，他们并不一定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可能也会有他们的工作。其实我们最有名的一个使徒保罗，他不是在当时拣选的，那是犹大后来出卖耶稣之后，我们看到保罗在写他的书信，他说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保罗，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一起来看耶稣怎么样拣选保罗。但是保罗是耶稣拣选的使徒，但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刚刚 叶长老跟我们分享，保罗很少跟弟兄姐妹说要 fundraising， 要弟兄姐妹为他奉献，他也没有领薪水。大家知道他怎么样过活，他支帐篷，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今天以我们所熟悉的教会 或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所服事的当中，有两种不同的，其实没有什么两种，我们好像硬要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全时间，所谓全时间是说他领一个薪水，他领这个薪水来工作。我们知道教会今年，我们昨天有一个同工的，其实与其说是退休会，我觉得昨天比较是一个同工会，我们在讨论今年教会的目标方向。我们看到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是儿童，我们教会可能现在有五六百个人，儿童就差不多要两百个小孩在那个地方。我们有很多的牧师很需要，我们教会终于看到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时间的一个儿童跟一个同工来做儿童的工作。我不隐瞒大家说，很多人在说为什么不找许玉芬来做，昨天这个话题还是有出来，因为昨天我们在看我们教会的 focus area 十项讲过去了，结果许玉芬举手起来说儿童在哪里。那他们的说法是说，我们是看到需要的部分，儿童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没有在那个 priority list 里面。当然我们看到说我们教会很需要儿童的一个同工，我们甚至想要聘请一个全时间的一个同工 来配搭。我就觉得当我们教会有一个全时间的同工，我们就看他跟看其他人不太一样。其实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半职或是可能将来会有全职的秘书，以前我跟玉芬我们大概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大概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们是在做不知心的秘书。我们那时候教会没有秘书，我们教会没有够多的奉献，但是每个礼拜的周报都是我们在做，通讯录是我们在做，我们这样子每个礼拜做周报大概做了十年左右，不止做周报还要来教会折东西印东西。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们的所做的呢，比现在的秘书还轻松一点，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领薪水，大家对我们都是好言，谢谢你来帮忙。等到会领薪水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态度就不一样了，觉得你看你是我们教会聘请的，你这个你应该做你应该做，我们就把它当作仆人来使用。所以我们教会好像常常对全时间的传道人跟部分时间或是在这世上有专业但是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时间来服侍神的，我们看法好像不太一样。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提醒我们，服侍不分有没有资薪，甚至有没有分说是不是在教会工作。他在这个地方提到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都不只是在讲我们教会的服事，很多是在讲我们的生活。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服事。大家不要想说我星期一去上班，去 IBM 上班就跟我是基督徒或是跟我的服事无关。因为我们在这去上班的时候，记得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周围在看的是说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唱了一首歌，说借着什么叫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借着爱。但是我觉得有多少人真的是借着爱叫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觉得很多人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因为说啊星期天要去教会，或是有很多是哎吃饭前有在谢饭祷告，所以知道他是基督徒，或者说他的 office 里面放一本圣经，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有多少时候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的爱？很少，因为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服事分开了。昨天我们在讲同工的时候，我们的 youth 我们的 children 他们也常常提起说，我们的父母亲好像在家里都不太重视我们的信仰，然后每个星期天送来教会，希望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可以跟他们讲。当然我知道父母亲自己要跟自己的儿女沟通有些时候比较难，但是我们常常会过问儿女们他们在学校功课如何，但是我们很少过问说最近有没有看圣经等等等等。那昨天举到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他说有一个父母亲就跟他们小孩说，你这个礼拜功课做不完不可以去参加 fellowship。 我们看到有些本末倒置，如果你功课没有做完你不可以去教会参加 fellowship。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小孩子他们很想到教会来有他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好像变成用功课来辖制他们的信仰上的活动。这个 有一点点从前我们值得去我们去思想的问题。但是主要是说我们在做父母亲的是不是只是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关心我们的信仰，但是回到家以后我们的生活跟服事又脱节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耶稣提醒我们四样东西，我们的生活就是服事，我们的服事就是生活。有哪四样东西？第一个是说我们要谨慎小心，不要怎么样，不要绊倒人。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就会绊倒人，耶稣甚至就用一句话说绊倒人的事是怎么样，免不了。他讲到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 以前我在主日学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七十几岁才受洗的一个老太太，她做见证说，其实我七岁的时候就去过教会，但是她说那时候我家境非常贫穷，我一身穿着破破烂烂，可能甚至脏脏的，然后跑到教会去，结果主日学老师一开始上课就说下礼拜要穿漂亮的衣服来教会，那句话让她就不要再去教会了。这是不是绊倒人？我们知道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星期天来为什么要穿得很端庄？因为我们敬拜我们的唯一的真神，我们尊敬，我们出于爱神的缘故，尊敬神的缘故，所以我们穿得很端庄来教会，并不是为了说星期天是难得一个时装可以 来穿得很漂亮的 来比说谁穿得好看，并不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也不能要求别人说你们也都要穿得很漂亮，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今天来，我们本人就是一个敬拜 worship， 包括我们所穿，我们所说，我们所做，这是一个 worship， 是一个敬拜。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但是对于一些慕道朋友或是一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我们不能够同样要求说你来教会你要就要穿得很漂亮。那个主日学老师所讲的一句话让这个人悟了几十年的时间，他最后才成为基督徒，感谢神他还有成为基督徒。说不定有些人对教会的观感就不好，他从此不来了。我们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主日学讲过很多次，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醉酒？ OK， 这里面有分别是不是？我们几学期前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讲到节制，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不可以喝酒，甚至保罗说提摩太他身体不好要喝一点酒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耶稣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如果不可以喝酒他为什么要变水为酒？所以有些时候酒是对基督徒的身体或者说有些时候是好的，但是不可以过量，我们需要节制。我们可以喝酒但是不可以什么醉酒，但是我们当中可能就有一些酒量比较好或是 spiritually strong brother， 他知道他的酒量大概到多少，所以他快要到醉酒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喝了。但问题是他找了一群弟兄姐妹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哦，我们来喝酒喝酒，但是有一些 spiritually weak brothers， 他们不懂得节制，或是有些人酒量不好，可能一喝就怎么样，可能就醉酒，是不是让人家跌倒？是让人家跌倒。我们在台湾这个其实都是很不好的，他们在开执事会的时候，哦，讲这些事情我都不好意思，他们开执事会的时候，我们这礼拜来查使徒行传。什么叫做使徒行传？ Johnny Walker有一种酒叫做什么 Johnny Walker， 所以他们开所以开执事会的时候来查使徒行传，就把 Johnny Walker 打开来，然后大家来喝一杯。我觉得台湾有些时候变成一种风气，变成我们吃饭请客的时候都要什么样，都要喝酒。我上次去参加一个婚礼，我很感谢神，有些时候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最后一出来就要大家开始喝什么鸡尾酒。我去参加一个婚礼说，哎，既然今天没有鸡尾酒，哦，但是吃完饭以后他有一点点香槟让大家来庆祝，他并不是完全说，哦，我们敬酒不可以喝酒，但是他也没有要大家在空肚子的时候呢就让大家来免费的来喝。大家去参加过婚礼有没有，他一开始都是免费的，没有，他没有准备酒在前面。哎，我不知道那个主人是不是有用心想过，但是我觉得那天安排非常好。我们可能在有些时候一不小心我们会使人怎么样绊倒，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只是在我们服事的时候，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平常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很小心不要绊倒人。这个绊倒人的耶稣这个讲得很严重，他有一种描述说把石头把它绑起来丢到大海里面去，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能够时时小心。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谁跟我们，最接近最 close， 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我们的小孩子是跟我们最接近的。很多的时候小孩子不愿意去教会，我们父母亲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亲，我们在台湾我们常在开玩笑说星期天晚上我们的菜单是什么，我们的菜单是清蒸执事红烧牧师。什么意思呢？就是去教会回来以后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在那边讲话，今天牧师讲那个道不知道什么道，哎，那个执事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就回来在晚餐餐桌上怎么样，就开启清真执事红烧牧师讲这些不好讲那些不好。小孩子听听听听听，但是下礼拜看到爸妈去教会又跟他们的牧师又跟执事，哎，你好我好大家很好，这会不会使人家绊倒？会绊倒人。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是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我们可能要他们看圣经，但是我们前几个礼拜一再讲我们这世上的物质，讲这世上的金钱， 我们自己在追求金钱，要他们追求金钱，但是又要他们看圣经，但是圣经又说怎么样，贪财是万恶之源，又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有很多的这些冲突。所以我还是提醒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很小心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小孩，跟我们的同事。有些时候许玉芬在开玩笑说，我跟我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因为晚上大部分在睡觉，对不对？睡觉时间一扣掉，发现说，哎，我大部分的时间是跟谁在一起？是跟我的同事在一起。我们跟这些人在一起，有没有会使他们绊倒？他们对基督徒的印象是什么？借着什么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耶稣提醒我们，生活就是服事，服事就是生活。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去绊倒人，反过来有些时候人家让我们绊倒，或者人家得罪我们。所以耶稣又提醒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有人得罪我们，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就要怎么样，劝诫他，若他懊悔就怎么样，就饶恕他。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经文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一直学一直学，我到现在还在学。我一直常常开玩笑跟弟兄姐妹说，我要么就是有爱心都不讲话，等到我忍不住了一讲出来呢，讲诚实话，没有爱心。我们常常是这样子， 我自己还在学。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如果有人得罪你，要先跟他 communicate， 并不是绕过来在他的背后说，哎，你知道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不是，是能够跟他劝诫他，如果他懊悔就饶恕他。而且他如果你有人一天一天七次哦得罪你，你七次要饶恕他。有些弟兄姐妹会问说，如果他没有懊悔呢，那我们就不要饶恕他吗？请问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七言，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十字架下的这些罗马兵丁，这些法利赛人，有没有懊悔？耶稣有没有原谅他们？有的原谅他们。有人说强拉你去走一里路，你要跟他走两里路。有人要你的外衣，你连你的里衣都给他。耶稣要我们所付出的是远超过于在这边所讲的，他这边只要讲的是一个原则，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用爱心去说诚实话。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懊悔，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饶恕他。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盐巴调味非常好，但是盐巴也可以消毒防腐。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的职责，如果我们看到不好不对的事情，我们需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如果我们不说，我们从小孩宠到一个程度什么都不跟他们说的话，以后会宠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饶恕小孩子常常犯错，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饶恕他？但是饶恕他同时并不是说完全不劝诫他，就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做。这个并不只在服事当中，这是在生活当中。这些门徒听耶稣一讲，哇，好难啊，是不是好难？又不要绊倒人，又要饶恕人，所以这些使徒就对耶稣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实在是做不到啊，做不到。耶稣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信心像芥菜种，就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丢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在新约有一句话，其实我看中文看很久，英文我很少看到这个英文的翻译是什么。有一次我去到一个美国教会，看到一个主日学教室，然后看到一个 declaration， 上面就一句短短的话，他说你们要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有没有听过这句英文？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我觉得很简短反而是更打动我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这在这世上行事为人，我们是要凭着什么？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眼见。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他最后又讲了一个仆人的一个例子，说我们这样子服侍之后呢，回来是不是期望主人对我们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主人对我们多好，而是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服侍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开始会有骄傲的心。我们常常如果说我们来教会，我们想要参与什么服侍，人家好像不太赞同我们的想法，或是不太赞同我们服侍，我们就会赌气不高兴。我每次都会想到大卫，大卫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说那时候我住这么样好的殿，但是神的约柜在哪里？还在帐幕里面。他看过意不去，他就决定要为神建圣殿，就有神说怎么样，他说好，又有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去为我盖吧。有没有？ No， 神说你不可以为我盖圣殿了。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守节心清，你过去所犯的罪，你杀人的血 神不要让大卫来盖这个殿，他要谁来盖？所罗门来盖。大卫有没有心里头很不高兴？没有，他开始为这些要建殿的事情开始积蓄这些材料来预备来计划，把这个使命交给他的下一代。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种骄傲的心，我们服侍到一个程度觉得说神应该看重我们的服侍，但是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的一直都是那样谦卑的一种心态。我想最后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来，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分开我们的生活跟服侍，生活跟服侍是在一起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一个谨慎的态度，事事小心，不去绊倒人。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例子，有人献祭过的食物，基督徒他们在讨论说可吃不可吃，保罗说都可以吃啊，他是 spiritually strong brother。 但是有些人可能看保罗吃了以后可能会绊倒他们，所以他说，所以这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他的心态是这样子，他说凡事都可行，我们一起来念，来，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造就了。我们做什么事都可以，但不一定有益处，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不一定造就人。更可怕的是有些时候会怎么样？绊倒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好，那第二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第二个是很怜悯的心态，蛮有爱心，愿意饶恕人。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小时候在日本长大，所以我其实日文是我第一个语言，所以我到今天还看很多的日本书。但很多的侦探推理小说很好看，但是我最喜欢看的是三浦林子写的书。他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他最有名的一本小说叫做《冰点》。他写不止《冰点》，他还写过很多的小说，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他写他的《信仰杂记》。他说有一次他去他的朋友家吃饭，就他的朋友家他女儿正在弄的时候，吃到一半结果就是一不小心碗就掉到地上摔破了。他说如果他是妈妈，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这样子在客人面前、他说他那个朋友一点都没有生气，然后下去跟他说，你手有没有受伤？他说他第一次体会到他觉得神的爱是这样子的爱，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责怪我们。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有些时候会犯错，但是神都给我们 second chance， 都让我们有机会 再一次。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给我们周围的人也是有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们？记不记得这个饶恕的故事？有一个仆人欠主人很多很多钱，主人免了他，他出去看到一个人欠他很少很少，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我们有些时候都是那样一个仆人，盼望我们学习有神这样的一个怜悯的态度，蛮有爱心，愿意饶恕人。而且我们知道饶恕是彼此的，有没有人敢把握说我绝对不会去得罪人？我们常常会彼此得罪。我爸爸常说一句话，夫妻就是，他当然是用世俗的说法说上一辈、彼此欠债，彼此欠债的，我们都会彼此得罪。不要说夫妻了，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其实那天玉芬说，哎，你在这个教会二十几年，你想到过去二十几年想到什么？我就想到啊，我得罪了谁，我得罪了谁，我得罪了谁。我们在教会都会彼此得罪，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盼望以恩慈相待。我们一起来念，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就像基督饶恕我们，让我们学习彼此饶恕。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信心，有坚定信靠神。我们刚刚讲，因为我们来念中文，来，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让我们真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最后我们看到说，一个谦卑的态度能够虚心乐意服侍神。我们一起来念，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很多基督徒我们以为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在那边享受神的爱，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殷勤，不要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曾有一个想法，因为他说你仆人这样做完以后，难道主人还谢谢你吗？那个主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无情很严厉的一个主人， 所以我们这所侍奉的神是不是也是如此？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比喻是耶稣要我们看我们仆人的心态。但是对主人来说，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主人呢？其实我们在前面路加福音十二章就有看到耶稣讲另外一个故事，他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主人自己怎么样，束上带进前伺候他们。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并不是一个无情严厉的神。耶稣提醒我们虚心乐意来服侍神，但是我们当然也不要有一个错觉说我们神是很严厉的，但是那是神的部分，我们先来负责我们的部分。好，前面我用很短的时间来分享这段经文，因为今天主要的故事呢是在下面这段故事。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熟悉这段故事，但是我们再一次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再一次细细的来思想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讲到耶稣去伯大尼，有一个人家里，这家里有两个姐妹，一个弟弟，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拉撒路。耶稣上一次去的时候，他所记载的呢是马大非常忙碌，记不记得要招呼他，但是玛利亚在他前面听他讲到。那时候耶稣提醒说，就是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还记得那上好的是什么吗？跟叶长老一样考试，那上好的是什么？那上好的并不是听福音，听神的话语。我让你们大家回去看讲义好，大家回去看那上好的是什么东西。 OK， 我们看看这一段，又是跟同样他们这个家庭有关系。有一个犯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这件故事我们可能在三月我们就会提到，那是在逾越节前六天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大概在逾越节还要在前面几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之地仍住了两天。好，我们先暂时看到这个地方。耶稣在听到他所爱的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用这地方又住了两天，而且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态？他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讲耶稣，我们如果当中有人听到我们所心爱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的朋友，很亲近的朋友，或是他们的小孩生病了，我们平常的心态是什么？会很难过，对不对？会很难过，很着急，会想说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事情。我们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是这样子。所以当耶稣有不同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反应是说，这件事是为了神的荣耀。他先提说这件事，这病不至于死。英文 NIV 的翻译是说， This illness will not end in death。 拉撒路以后不会死，以后会，但是这一次这个生病呢，不会，不会，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也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看到一个天生瞎眼的门徒，问他说，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的罪？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这是要显出神的什么荣耀来。我们都记得那是我们以前查过的那个故事。这个地方耶稣又说同样的话，他说这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为了神的荣耀你应该赶快去医治他。但是耶稣有没有去？没有，他在那个地方仍然住了两天。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说，刚刚的经文大家有没有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说，马大、玛利亚甚至拉撒路都是耶稣所什么？所心爱的。耶稣在这世上并不是偏心，他就有一些人因为本来就是很爱主很爱神，就是比较可爱，耶稣很爱他们。但是有些人像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心里刚硬，比较不可爱，并不表示耶稣不爱他们。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很忠心，非常爱主。我们看到这些忠心爱主神所心爱的人，在人生当中会不会遇见苦难？还是会遇见苦难。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例子，说在九一一 的时候，那三千人当中有没有是基督徒在里面？有，还是会有基督徒。我们常常会很 confused， 今天晚上要 Super Bowl， Super Bowl 赢的是不是都是基督徒赢的？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讲，赢的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两个教练都是基督徒。但是以前我们在看的时候，基督徒的会不会一定都是赢？不一定。我这是题外话，不过我就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礼拜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那个新闻写得很好，有兴趣可以跟我 email， 我可以 email 给大家看。那个记者这么写的，说 There is no big deal， 两个黑人的教练打到 Super Bowl， 因为我们知道在 Super Bowl 过去的历史，从来没有教练是黑人打到 Super Bowl 过。今年是第一次，而且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所以很多人都 make a big deal about it。他说这件事情不足为奇，因为美国应该今天已经是不是那么种族歧视的一个社会，我们应该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要因为什么事情来觉得很奇怪呢？他说这两个教练，不管是 Chicago Bear 或是 Indianapolis 这个教练，他们两个人的 philosophy， 他们人生的哲学 priority， 第一个 F 是 faith，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第二个是什么？ family。 第三个才是什么？ football。 我们看到很多的足球教练，他们第一个一定是什么？Football。 我是 Carolina Panthers 的 fan， 他成立的时候1996年 hire 第一个教练，他从7月开始，他就在 Charlotte 那个 office， 一直到隔一年的1月没有回家过，他就住在 office， 住在 couch 上面，他的一天24小时都是什么？ Football。 在这个很 competitive， 这样很竞争很激烈的美国职业足球，由这两个教练呢，他们的生活，他们第一个是什么？是 faith。 第二个是什么？ family。这个 Tony Dungy 每天载他小孩去上学。在座你们有没有每天载你们小孩去上学？有在工作的？有多少人你有在工作，每天时间到了，我先载小孩去上学，然后再载他回来？当然有些时候有实质上的困难。我要讲的是说，他是做一个总教练的人，但是他坚持这么做。我记得去年我在主日学花一堂课在讲他的关于他儿子去年过世的事情，大家记得那件事情吗？去年都觉得他们会打到 Super Bowl， 结果没有想到他还没有打到 Super Bowl， 他还遇见一件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自杀，不是普通的自杀，还自杀。我还是要说，我在这边不重复他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些真心爱神的人，在他的生活当中真的去实践他们信仰的人，是不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一帆风顺？不是。即使是耶稣所心爱的人，他们会不会遇见苦难？会遇见苦难，会遇见苦难。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他说这件事情是要荣耀神。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要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因为从 sight 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是一个 tragedy， 是一个悲剧。但是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这是为了神的荣耀。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美意，而且很重要，第二句话，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什么？时间。我们人想的时间是当耶稣知道了要赶快去，赶快去。但是耶稣在那个地方又住了两天，跟平常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当然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经文，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背得好像理所当然。我们常常要去思想，没有错，万事互相效力，神他有他的美意，他有他的时间。我们即使爱神的人，在这世上仍会遇见苦难。所以过了两天，耶稣就决定往伯大尼去。第六节最后说，人住了两天。第七节，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老师啊，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怎么样？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你不用去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他说，我没有在那里我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底图马，我们知道就是 Thomas， 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OK， 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过了两天之后，耶稣还是决定往伯大尼去。 那时候耶稣没有去，门徒们虽然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说督促说跟耶稣说为什么你不去呢，我们应该去啊，为什么他们没有督促耶稣？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说那个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大祭司，我们再看前面所记载的约翰福音，他们都已经图谋要怎么样杀害耶稣，他们去耶路撒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是好像是出乎于好意，他们跟耶稣说哎，你不要去啊。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不要耶稣去，他们是为自己的安慰着想，不一定是为耶稣。 Thomas 多马最后讲的那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诠释，我看很多的解经书，一种解释是说他真的是有要为耶稣去赴义，是不是他们就是去那边殉道的这样的一个打算。但是我读起来 personally 我比较觉得是好像是我们台湾人或是我们国语讲的，就是说要死大家一起去死那种感觉。他们其实是跟耶稣讲说我们不要去啊，但是耶稣说哎，我们要趁着白日去做神的工，他决定要去。那多马也不能够反对，到最后说好吧，要去，要死大家一起去死啊。 Vicky 戏打来这位来戏，台湾话是这样子讲，对不对？我觉得他们其实阻止耶稣不一定，可能是出于好意没有错，但是他们也多多少少想到他们自己的安危。但是耶稣提醒他们要趁着白日，或是说趁着耶稣还在的时候多做主工，有一天耶稣就可能不在了。我们不一定是说耶稣不在，对我们来说，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会生一场大病，我们都不知道，或是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风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趁着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多做主工。这是我在台湾很早很早很年轻的时候看到一篇报道，是很小的一篇报道，但是我觉得蛮感人的。他讲到有一个记者去参观一个育幼院，那个育幼院蛮有规模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工友，他就去访问那个工友。为什么？因为这个记者知道这个工友是谁呢？这个工友以前是一个大企业家，他在很意气风发的时候，他拿出了一大笔钱去盖了这个孤儿院、育幼院，但是他后来经商失败，他失去所有一切，他最后沦落到什么程度，来这个育幼院当工友。但是记者访问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对你过去你的人生，你家有大浪 有什么，你有什么样看法？他说我很高兴趁我还有的时候我捐了这间育幼院，我没有捐今天什么都没有了，捐了最后他经历这些风暴，他人生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今天还可以在那边当一个工友。 我看了那是一篇很短的一篇文章，但是我蛮感动。我想到说趁着白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体力甚至我们的生命会没有，耶稣提醒我们趁着白日要多做主工，多做主工。这个时候耶稣怎么样描述拉撒路的情况呢？耶稣说拉撒路是睡了。为什么耶稣说拉撒路是睡了呢？如果我们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边所写的，我们可能会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喻。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会死，新约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人人都会面临一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好，我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有一个美国喜剧叫做 Golden Girls， 有几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一个人去做身体检查，他回来就很忧愁，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好像生了一种病，我可能快死掉了。他就一个礼拜在那边茶不思饭不饮，睡不着觉。一个礼拜之后他去看医生，就问医生，他用英文说 Am I going to die？ 那医生说 Yes 100% But I don't know when 我们人都会死。他说你这次这个生病没有事了，这小病，但你会不会死？你一定会死。你问我会不会死，我一定会死。我们人都难免一死、right? 我们人都要面临一死。但是耶稣为什么不用死来描述拉撒路呢？因为对于相信耶稣的人，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有一天我们还会苏醒。保罗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所以不只是耶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也用同样一个描述，他说他们是怎么样，是睡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世上， 我们并不是死亡，死亡是结束 the end， 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是睡了。我很喜欢这个样描述。我参加过很多的追思礼拜，今天早上看到杨妈妈的时候，我心中还是有很深的感触。她女儿杨淑琴以前在我们教会，在 Chapel Hill 这边服侍，她非常年轻就得了 cancer， 很早就离开我们而去。我知道杨妈妈一路走过来走得非常辛苦，看到自己的女儿这样子受痛苦这样走过来，但是每次我去看淑琴姐妹的时候，每次她都是笑嘻嘻的。他妈妈知道他很痛苦，但是淑琴姐妹非常非常有喜乐。他写了一本见证的书，大家有机会，我们教会图书馆我也有那本书，看到他那时候怎么样走过这样的人生的路上。我们知道死亡的路是很艰难走的一条路，我们好像死亡就是结束，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去参加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看到那个姐妹的时候，真的就像这边所描述的，我的观感是她只不过是什么？睡了。因为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还会再见面，这不是结束，有一天他就会醒过来。这边所讲的，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这些所相信耶稣的人有一天还会再苏醒过来。耶稣还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今天有人说，哎，我长得实在是很丑，没有关系，将来耶稣会给我一个新的。不要在意这世上长得怎么样，将来在永生里面长怎么样，这才更重要，对不对？耶稣，我们将来有一天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有机会再来分享那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束，对于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这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口说无凭，耶稣来在这世上，他虽然一直说复活在我，复活在我，但是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要行这个神迹？因为他要让我们看到，他虽然行过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在 大自然止息风浪，变水为酒，但是他要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有这个大能，在人当中可以行得出来，可以使死人从死里怎么样，可以使 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他的大能。而且耶稣说，拉撒路死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在那里，我就怎么样欢喜。我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如果是我的话，说我真希望最后的时候我在那里。那耶稣为什么说他最后过去的时候他说我不在那里，但是他还是很欢喜？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起四福音书一路走过来，耶稣曾经在两个场合使死人复活，一个是使一个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另外一个是一个管会堂的叫雅鲁，他的女儿复活。大家记不记得这两段故事？我都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为什么？我要提醒大家，路加是一个什么医生，他说他所记载的都是详细怎么样考察过，所以这不是一个巧合。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会说，这两个复活的例子可能都是一个巧合，或是耶稣去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今天叫做那个做什么 CPR 心灵复苏，让他复苏过来，或是刚好巧合摇一摇他，哎，他刚好醒过来。因为这两个例子都是在他们刚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有人会说那是巧合，或是他们本来就没有死，但是耶稣要让我们看到他真正有这个复活的大能，不是在他临死的那一刹那把病治好了，或是人死掉的那一刹那，就像我们今天还是可以把人救过来。耶稣说他过去的时候我不在那里，我就为此欢喜。我们知道他在那边又住了两天，我们待会看那个经文，他回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多久了？四天了，96小时，100个小时以上，已经死了那么久了。这不可能是一个巧合，或是用那个 CPR 就可以把他救回来的。甚至我们待会会看到他姐姐还说，哎，耶稣不要，他大概已经腐烂了，是不是？但是耶稣要让我们看到他使死人复活的大能，而且他也盼望我们对他的信心一直能够增长。我们看到不管是神不管是耶稣，他开始都慢慢让我们看到小的神迹，渐渐让我们看到大的神迹。我 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碰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摩西拐杖一指怎么样，洪水就分开。等到他们在旷野40年之后，他们要进迦南地，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不是又是说一指河水分开？不是，那时候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要抬着约柜，脚踩到约旦河水里面去，洪水才分开。第一次他要摩西说，你用这个杖打那个磐石，就会有水出来给那个以色列人喝。等到第二次 神耶和华怎么跟摩西说？他说你要用杆去指那个磐石，但是摩西那个时候生气，跟我一样脾气不好，他还是去敲，他敲有一点生气。后来为这件事情，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为了这个缘故，后来摩西并没有进到迦南地里面去。但是那个时候神要摩西所学的也是一样，第一次是用敲，第二次呢指就出来了。为什么？他要让我们的信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增长。他第一次使死人复活，第二次他要让他四了天之后再复活。他盼望我们对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可能初信的时候对神信心不是很大，但是神借着不同的经历，他盼望我们对他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增长。好，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我觉得约翰记载的非常详细，我觉得在这边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反应，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们可以就是 看看我们自己跟马太玛利亚他们这些反应有没有什么异同的地方。我们看到说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几天了，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以今天来说是两个 mile。 我现在住在 Lake Johnson 的地方，离 NC State Campus 大概两个 mile 左右，那走路是走得到的一个地方。他为什么要讲这边说呢？因为那时候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要捉拿耶稣，所以耶稣是到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方去，但是他还是去了。那个地方离耶路撒冷两个 mile。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为要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怎么样，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大家想他信心大不大？他信心大，他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我弟兄不会死。他继续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信心大不大？他信心大。但是现在提醒大家一个 key word， 他并没有说我相信，他说我什么？我知道。他口口声声都说我知道，但是耶稣不是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耶稣问他什么？你相信吗？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相信。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常常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常会很 depressed。 我们团契有些人就跟我说，中信你要祷告，你祷告你心情就会好。但是我这么说，我知道我祷告我心情就会好，但是我不要祷告。知道跟相信不一样，我们知道是理性上的知道，但是我们在意志上并不愿意去相信。在这地方马大都说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二十三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二十四节马大说什么？我知道，对不对？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这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在这一句段经文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得了的人虽然死了，继续二十六，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并没有问他说你知道吗，耶稣问他什么？你相信吗？你相信吗？马大怎么回答？好，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 我停下来一下下，好，我不是很肯定说耶稣有没有叫他，我知道约翰没有写，也有可能耶稣有说叫你妹妹来，那约翰没有写。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是耶稣根本没有提，但是马大跟他妹妹讲怎么样，耶稣叫你。但是不管怎么样，玛利亚的反应是如何？玛利亚听见就怎么样，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这件动作让看到的人有很大很大的 impact， 所以约翰用了几节来描述。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但是玛利亚是到哪里去？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这句话，其实跟他姐姐说的话一模一样。他说什么？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约翰记载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我们的 personality 都不太一样。一样在去年叶长老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用我们的 shape 来服侍他， SHAPE。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五个字代表什么。 S 代表我们的 spirit， 好， H 代表我们的 heart， A 代表我们的什么 ability， 我们的能力， P 代表什么 personality， 最后呢 E 呢 experience。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 personality， 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 experience， 我们不同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 spiritual， 我们的 heart， 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赐。但是也不要忽略我们的 personality， 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说马大跟玛利亚有什么样子的不同。我请问在座弟兄姐妹，我们来做性向测验，你觉得你比较像马大还比较像玛利亚？从上一次讲的那个故事，马大在那边怎么样？忙乱。那玛利亚在那边听耶稣讲道，这次马大是听到耶稣来，他马上怎么样出去，而且跟耶稣怎么样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玛利亚在那边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我才不要去他死性子，他知道耶稣来了，他去不去？他不去。其实玛利亚是一个蛮感性的人，他说不定是死性子，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了，我们只能够猜。另外一个可能性，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弟弟会死，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事情神不喜悦，一定是耶稣不喜悦，耶稣现在一定不喜欢我了，耶稣现在不帮我了。他来的话我弟弟不会死，但是他不来，他表示我可能是被耶稣 reject， 所以他觉得他没有脸去见耶稣。 我不知道他真正的心态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personality，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马大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像他一样，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马上 react，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理性或感性，不同的处事方式。我们看到马大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出去迎接耶稣，他以知性的角度跟耶稣讨论这件事情。他弟弟才刚过世，但是我们 看到他马大跟耶稣在那边讨论，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当然耶稣要他重视在相信上，但是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反过来玛利亚是一个什么？很感性的人。他本来以为耶稣不顾他们，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姐姐跟他说，哎，夫子找你啊。哇，真的他要找我，他马上起来，然后跑到耶稣的面前，跪倒在他的面前哭诉啊。其实他跟马大讲的话一模一样，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来演戏的话，这两个同样的话讲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完全不一样？这个玛利亚在那边用他的感性他的情感跟耶稣来倾心吐意，来跟倾心吐意。我们知道我们有些时候会像马大一样，我们知道但不一定相信。有些时候越像玛利亚一样，受感情上的束缚而不能够相信，我们被情感所束缚。我觉得我们当我们心爱的人过世的时候，我们都会，我相信都会。我今天可以去预备说，啊，我父母亲年纪大了，然后我在想说他们过世以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理性上可以去预备，但是没有人可以为我们的感情上来做预备。当真正碰到那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react。 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感情上我们会受束缚，我们还是不能够相信。很多人说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会有 depression 呢？听到说，哎，什么基督徒有 depression， 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受我们感情上的束缚。我们理性上知道感情上过不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不管你是哪一种人，我们看到耶稣都接纳，而且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呢，来建立他们的信心。他看到马大来用理性上来问说，我知道我知道，他马上问他说，你愿意相信吗？当玛利亚在情感上来跟耶稣哭诉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要有信心，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有没有这样子？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困境当中，在患难当中，我觉得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马上就会用这句话说，哎，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并没有做到在新约里面所讲的与哀哭的人怎么样同哭，我们反而会觉得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失去他们的工作，或是碰到什么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哎，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是我们人里面的骄傲在作祟，人之患好为 人士，我们都很喜欢跟他们，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马上跟玛利亚说你应该怎么样，他有跟马大这么样做。为什么？因为马大是一个什么？理性的人。但是一个感情上这样子很难过的人，耶稣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起他的信心。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到了32节，玛利亚到了那里，看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怎么样？悲叹，又甚忧愁。重要的不是表面上哦，是他的哪里？他心里，心里跟他们悲叹，心里又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有没有在跟玛利亚说道理啊？说你应该怎么样？没有，他马上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请主来看。接下来是很多人说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只有几个字？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非常重要。哪四个字？耶稣哭了。在这个教会我去参加过5-6次，可能还有更多次的追思礼拜，去的都是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比较喜欢去参加葬礼，不喜欢去参加婚礼。不知道是不是受传道书的影响，以后有机会来查传道书。传道书是这么说的，你要去往招丧之家去，因为你可以得到智慧，不是到喜宴之家去。我在我们教会，我们知道当有人过世的时候，我都心中有一种迫切感，我觉得我需要去跟哀哭的人怎么样，一同哀哭，一同哀伤。我觉得喜乐的人颈上不需要去添花，但是我们雪中希望能够去送炭。我们看到这些人在经历这些哀伤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掉眼泪，我自己忍不住都会掉眼泪。那我常在掉眼泪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怎么那么没有用，怎么会在掉眼泪？因为不是他只是睡了吗？不是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吗？耶稣不是会使他复活吗？但是我另外又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说，但是你看连耶稣都怎么样？耶稣都哭了。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因为耶稣他自己呢是有情感的人。他马上就要让拉撒路复活了，但是耶稣有没有哭？耶稣有哭。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 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一个洞，有一个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刚刚我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说，耶稣已经知道他要让拉撒路复活，但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流眼泪？我刚刚提到说，这四个短短的字，这样短的一个经文，对我们的信仰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能够记得住这个启示。我们看到这世上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常会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神你在哪里？神你为什么会使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常有的问题。我们甚至极端一点的人说，神为什么会让苦难发生？我们基督徒比较理性的知道说，是神允许它发生，神是不是让它就是主动让它发生的呢？我们知道这世上有魔鬼，有这些邪恶，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会问说，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而且我们常会想说，神是不是远远的看着我们基督徒在那边受苦，他的儿女在那边受苦？ He do nothing, he say nothing, 他没有言语，他没有说话。我们常以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但是不要忘记这四个字，耶稣哭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他了解我们所受的苦难。我觉得很多人会掉眼泪是因为他了解，不了解的人不会掉眼泪。 你没有经历过那样事情的人，你不了解，你不会掉眼泪。但是只有了解的人，我一直在说了解是两个英文字合起来的，就是 understand。 under 怎么样 stand， 你高高在上，你不会了解。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站下来。我们能不能了解我们小孩他们在学校做什么？除非我们像他一样去学校过一天。我们只要知道美国有很多的电影，譬如说什么 Freaky Friday 或者怎么样，那妈妈跟女儿他们互换角色。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不会了解。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耶稣会不会了解？有人说耶稣怎么会了解呢？他无所不能，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他经历忧患，他到这世上来，我想他同样的经历过我们这世上的苦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会不会痛？跟我们一样痛。他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很生气？跟我们一样生气。我相信我们人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在这世上他都经历过。我们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讲耶稣他的这一生所走过的岁月。我们这今天很多人在讲说他会了解吗？其实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他是了解的。以赛亚书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什么忧患。耶稣哭了，表示他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别人不一定了解，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他了解。他不只了解，很多人以为神都不说话，他远远的让我们在这边受苦。其实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会不会受苦？耶稣会不会受苦？会。我们在座父母亲人都知道，当我们的儿女生病的时候，我们在半夜在照顾他的时候，很多的父母亲心里想着说，我能不能替他来生病。我们父母亲会不会说啊，你这个小事情？我们当然也要看什么样的父母亲，我们不能说没有那样子的父母亲。但是我们爱我们儿女的父母亲，我们看我们所爱的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同受苦？我们是一同受苦。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以赛亚书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耶稣为什么掉眼泪？他不是一个遥远的神。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生病，当我们受伤，心理上、肉体上，我们的神他同受苦难。他不是一个遥远的神，不是说这跟我无关。还是要回来讲这句话，耶稣怎么样？耶稣哭了。耶稣哭了，因为他了解。耶稣哭了，因为他跟我们一起在苦难当中。但是不止在苦难当中，他也讲到说，现今在神的右边，耶稣还在替我们祈求。当我们在为一些事情迫切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有没有在为我们祷告，他也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在流泪祷告的时候，耶稣也可能在为我们流泪祷告。他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耶稣哭了。但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他也应许有一天这些苦难即将要过去。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世上很多的这些苦难都是从罪来的，都是从魔鬼来的。我们人的罪，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在这世上会受这些苦难。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耶稣他还要再来。我们在接下来三月，我们会有一次特别讲到将来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些苦难都会过去，耶稣还要再一次来作王。他不是只是在钉在十字架上，他先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将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做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他了解我们的眼泪，耶稣他也哭过。但是有一天，他说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常常做一个例子说，擦去，为什么启示录不说将来没有眼泪了？他不只说没有眼泪，他说神要怎么样？擦去我们的眼泪。他说你们有多少头发他都怎么样？不是知道。我常常想，神是万无所不知的，我有多少头发他都知道，神都怎么样？数过。数过是一个动作，表示他 care。 擦去我们的眼泪。我去参加过一个婚礼，非常感动。女方父母亲亲戚都不能够来，男方亲戚朋友很多很多。那个到最后要献花给家长的时候，他们先献花给新郎的父母亲，然后拿了那个花，他们女方家长都没有来，他们就有一个女方代表， 是一个阿姨还是什么的，她要献花给她的时候啊，她就开始哭起来了。大家知道那个新郎的这个地方穿西装的时候，里面都要放一个什么 手帕，但是那个平常是装饰用的啊，那个新郎就掏出来，就当场在那边帮他擦眼泪，那是我看过最美的一个婚礼，就当场帮他在那边擦眼泪。我想到说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的神要怎么样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只是说没有眼泪，每一个眼泪他都了解，他跟我们一起同哀哭，以后有一天我们这些苦难都会过去。好，我们看到虽然一同哀哭，但是他怎么样使拉撒路复活，他说你们把石头怎么样挪开。我看到耶稣行神迹，从四福音书我们查了那么久，我们看到耶稣每次行神迹都是要人的参与，他对那个生来瞎眼的说你要去哪里去把眼睛怎么样洗一洗，是不是他常常要有信心的人参与，他变水为酒的时候他叫那些仆人去把这个水缸的水怎么样倒满，如果那些仆人没有做，今天他们能不能变水为酒？不行。如果没有五饼二鱼出来，他叫分给门徒，叫门徒分给众人的话，不会有今天这些神迹。我们看到神他愿意行神迹，但是我们也要 do our part， 做我们的部分。我们常常在讲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就是死的。我们不能说我相信我相信，但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或是我们所做的行为都跟我们信心是相反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有行动。这个时候说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其实那个时候马大相不相信？我相信马大不相信，因为他说那个人已经死了怎么样四天了，已经臭了，不要这么做，不要去做了。我们看到那时候马大还没有信心，他虽然前面他讲说他信了，因为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信有三种不同信，马大经历过这三个不同的过程。在这个最后的时候耶稣要他们把石头挪开，因为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而且他再一次强调说神迹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荣耀跟什么人的信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求神行一个神迹或是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不随便行神迹的，因为如果神天天行神迹，我们这个世界会非常的混乱。他只有在非常不得已的时候他会行神迹，但是行神迹一定都是为了什么神的荣耀跟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人的好处。以前我们在讲耶稣的神迹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花一段时间在讨论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也是，他是为了神的荣耀跟为了坚固人的信心，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时间快到了，我这个地方不看那个经文，大家回去看那段经文。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这件事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一般人听见死人复活必定兴奋欢喜，但是他们却只为自己私利着想而感到忧愁。大家回去看那段经文，大家去数数看那段经文当中我们两个字出现几次。法利赛人他们都想到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的利益，他们都是想到我们，他们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利，他们并没有为这件事情感到兴奋，而且他们说真的是要把耶稣处死。那个时候大祭司还讲一句话，他说如果让耶稣在这个地方，罗马人一定会来攻打我们，他说让这个人一个人牺牲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好处，让他牺牲吧。约翰特别在那边讲到说这是大祭司神借着他说出真正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耶稣今天是一人死为谁死？为所有世上人而死。是谁从谁的嘴巴里面讲出来？从那个时候大祭司的嘴巴讲出来。虽然他所讲的是所谓的 politics，我们今天在美国公司里面或者在学校里面常讲啊，那是 politics。 什么是 politics？ 其实 politics 的翻译不是政治，politics 的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假公济私。我常在 IBM 开会的时候听到有人大义凛然就说 for the sake of IBM stockholder 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听起来都是为了他那个 department， 为他的事情。我再过几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 IBM 所碰到的一些事情，这些 politics 的事情，因为现在尘埃还没有落定，尘埃落定我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这些 politics 的事情。其实话说回来，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四个字假公济私，他们用冠冕堂皇好像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社会的原因，其实他在图利谁？图利他们自己，是 politics。但是他却用在无意当中预表了耶稣将为世人受死。其实下面那段经文我也是让大家回去看，我们讲到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他们碰到耶稣，耶稣叫他们去给大祭司检查，结果十个去几个回来？只有一个回来，而且那个回来的是不是犹太人？不是，是一个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感谢耶稣。那时候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他说其他的人在哪里？他没有回来吗？他说没有，只有我回来。耶稣那时候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救了你。我常问弟兄姐妹说，有多少个麻风病人经历神的神迹？十个。几个人得医治？十个。几个人得救？只有一个。有些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神迹或是寻求神的医治，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得救比得医治更重要。有些人经历神迹得到医治，但是没有得到耶稣的救恩。很多人来教会，弟兄姐妹说啊，你今天碰到这个难处你可以祷告，他们祷告哎，果然就得到了，后来他们还没有来教会，他们就没有来教会了。他们有没有经历神的神迹或是经历神的恩典？有。但是他们有没有得救？没有。就像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几个得救？只有一个得救，那个相信。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得救，不是得医治。马太福音这边有一段经文，以前我们讲过，说乌鬼离了身人身去，便去带了另外一个七个比以前更恶的鬼来，都坐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个人曾经有乌鬼在他身上，他有没有经历耶稣的神迹？他把鬼赶出去了。但是如果赶出去以后他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他心里头耶稣的描述是说把里面打扫干净，那些鬼又带了更多的鬼进来，是不是？因为已经空掉了，但是我们又没有请神请耶稣来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经历神的神迹没有得救，一切都是枉然。所以耶稣要我们提醒我们，重要的是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就对那人说，起来吧，你的怎么？你的信救了你。我们要重视我们得救比得医治更重要。我请问弟兄姐妹，拉撒路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后来死了没有？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医生，他说他最 frustrate 就是说他尽全力来救病人，即使救活了，他知道他将来还会怎么样？还是会死。他只能说我现在把他救活，然后赶快把福音传给他，因为没有把福音传给他，我即使今天可以救活他，他会不会死？他还是会死。所以重要的并不是得医治，重要的是得救。好，今天我们可以有几个回应。第一个，让我们相信神无所不能，但我们要相信他的什么？他的美意。他有他的做事的方式，他有他做事的时间。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会碰到苦难，我们 walk by faith， 我们不是 by sight。 当我们碰到这些苦难，碰到一些逆境，我们是 by sight， 但是让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而且我们看到说耶稣带领马大的方式，他提醒他有三个层面的相信。我们平常讲相信，但是他提醒马大，因为马大说我知道我知道，耶稣说没有错，你那个你的知性上知道，但是你的意志上愿不愿意相信？我们不只在理性上知道，我们要有意志上的相信。他挑战他说你信吗？马大说什么？我信。但是马大又讲说我知道 你如果那个时候来他不会死，我知道将来他还会再复活，表示他相信过去，他相信将来，他相不相信现在？在时间上我们不一定相信神，我们常会觉得说啊，神会看顾保守，但是我们不太相信他的时间。我们要意志上相信，我们要在时间上的相信。最后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马大说不可以不可以，他已经臭了。有些时候我们在方法上不太相信，我们常有我们的想法，神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但是如果神用别的方式呢，我们常常就说这不对。其实神要我们相信，不只是相信在意志上相信，不只在时间上相信，我们还要在什么方法上相信神的方法。神的道路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在三个信心上的层面都能够相信，而且让我们不单求因信神而得到这世上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因信称义而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刚已经念过最重要的那段经文，我们再念一次。来，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去。我希望能够借着今天的主日学的时间，我们每个人来省察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今天的信心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盼望能够学到这个功课。耶稣常常挑战我们，在生活当中挑战我们，他不是要伤害我们，他不是要 punish 我们。很多的事情发生，常常是他盼望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能够更坚强，能够在意志上相信，在时间上相信， 在我们的方法上相信他。不要忘记我们在苦难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哭了，他知道我们的苦处，他了解我们真实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他会带领马大这样的人，他也会带领玛利亚这样的人，让我们真是紧紧跟随他。我们一起来做一最后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这一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主，我们相信你，但是我们相信你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只是为了这世上的好处，还是我们真是盼望跟随这位永生的主，这位生命的主宰？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过去，但是你是复活的主，你不只是嘴巴说，你真的借着这样的一件神迹，把这样的一件事实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今天能够真的是凭着信心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谢谢你，因为让我们看到你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马大、玛利亚。今天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你也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我们就求主真的是继续来挑战我们、磨练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在心态上能够谨慎，让我们在信心上能够坚强，让我们有主你的怜悯，但是也有你谦卑的样式来走我们每天人生的道路。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还有几个月，让我们在最后耶稣你在这世上走过的这些道路上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更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